王家的钢琴。傍晚的时候，太阳光斜斜的，快要从窗台上滑下去了。王家坐在窗边做功课，眼睛不时地瞟一下对面二楼的窗口，那里面有一台电视机，也没人看，白白地开在那里。电视里面有一个小女孩，顶多六七岁，比王家小多了，一本正经地在弹着一架很大的三角钢琴。王家听不懂的曲子，叮叮咚咚的没什么旋律，看他弹琴的样子摇头晃脑的，应该是很好听的一支曲子。爸爸在角落里咳嗽一下，翻了一面参考消息，王家连忙收回目光，装作很认真的在本子上写字。可是那钢琴的声音还是顺着风若有若无的飘过来，让人没法专心。王家想，他怎么就不会弹错呢？那么多的音符怎么记得住呀？300字的古文，王家背了2天都还没错呢。王家不会弹钢琴，他最大的本事是拿一支铅笔在大拇指上转圈子，别人最多转半圈，王家可以连转2圈都不掉下来，没人教，自个儿练的。弹钢琴应该不会比转铅笔难多少吧。陈伟家会拉小提琴，每次班会活动就煞有介事地歪着个脖子拉一段，不好听，又干又涩，而且拉来拉去老是一首丰收渔歌。后来啊，连班主任徐老师都听烦了，跟陈伟家说，下次班会你给大家拉个新曲子吧。于是下次班会，陈伟家就宣布，我拉个新练的曲子，叫《丰收渔歌变奏曲》。徐老师拿眼睛瞟了瞟天花板，没鼓掌。钢琴比小提琴好，叮叮咚咚的，怎么敲都好听，像流水，不烦人。要是在弄堂里遇见这个弹钢琴的小女孩啊，王家肯定不会多看一眼的，她会可怜巴巴的拽着王家的衣角说，王家哥哥带我一道玩摸瞎子好不啦。而王家会说，去去去，待在旁边帮我们看着书包，不要跑来跑去。可是现在王家又瞥了一眼，看他在电视上那副神气，真搞不懂，女孩子应该都是很笨的才对呀，她们不会下陆战旗，不会调电视天线，不会修课桌椅，只会瞪着眼睛看王家在大拇指上转铅笔，然后笨手笨脚的想模仿一遍，结果把铅笔掉在地上，铅芯儿也摔断了。王家看了一下自己的手，10根指头又细又长，很灵巧啊，应该很适合弹钢琴的。仔细想想，弹钢琴不见得比转铅笔难多少，大不了多练练，不会比电视里的那个小女孩弹得差的。以后班会的时候也就用不着听陈伟家的《丰收渔歌》了，大家欢迎王家同学表演钢琴独奏《春天来了》，哗哗的掌声不断。上电视那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可以当音乐家。当音乐家很舒服的，每天待在家里弹弹琴，也不用背珠算口诀，也不用写1200个字以上的作文。妈妈说，你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只好去扫马路了。现在王家想到自己可以当音乐家，不用扫马路了，心里啊踏实了许多。王家伸出左手在桌面上试验性地弹了一下，感觉还可以，有几下子跟电视里的声音合上拍子了，就好像是自己弹出来的一样。这时候对面屋里走出一个人来，啪的一下把电视机关了，真是的，一点也不懂艺术。王家很生气。吃晚饭的时候，王家说，妈妈，我想学钢琴好不好呀？妈妈专心致志地夹着碗里的一块皮蛋，像是根本就没听见。爸爸是连吃饭都把头埋在参考消息里，这张报纸真有那么好看，永远都看不完吗？王家又重复了一遍。 妈妈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说，你音乐课都不及格，学什么钢琴？先把正经功课学习好再说。王佳说，妈妈，只要你给我买钢琴，我保证每门功课都考到80分以上，真的呀。买钢琴？妈妈一脸的怪表情。你当你爸妈是资本家吗？辛辛苦苦赚2个工钱，又要吃又要穿，又要交学费，又要订牛奶，现在又弄出个什么课间点心来。妈妈看了看爸爸，爸爸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表示理解妈妈的苦衷。妈妈就接着往下说，卖图画颜料又要钱，铅笔盒子敲坏了又要钱，春游又要交钱，上个礼拜运动会又要白球鞋蓝裤子，还哪一样不是花钱买的？妈妈一提到钱就停不下来了。王佳说，图画颜料又不是我要买的，铅笔盒子是张卫东敲坏的，再说上学也不是我要去上的。爸爸突然一拍桌子，报纸也拍破了。好，你从明天开始不要上学了，给我到马路上捡垃圾去。王佳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低头扒饭，再也不敢坐下。从家里到学校一路上都很热闹，有电影院，有食品店，有书店，还有一家乐器店。王佳本来是最喜欢逛书店的，零用钱都拿来买连环画，眼看着一套《三国演义》就这么一本本集齐了。时间一长啊，书店的两个女营业员都认识王佳了，一个眉毛很浓的，每次老远看见她就笑着说，小书呆子又来了。另一个眉毛很淡的就说，嗨，我那个儿子啊，从来不看书，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王佳想啊，你就别气了，我两门功课开红灯还被人叫做小书呆子，那才叫气呢。不过这几天王佳经过书店都不进去了，怕那两个营业员对他失望，还特地从马路对面绕着走。现在王佳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乐器店了，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店里面放着一架很漂亮的黑色钢琴，虽然不是电视里那个小女孩弹的那种很大的三角钢琴，不过比起音乐课上刘老师踩的那个风琴，实在是神气多了。上面的漆又黑又亮，都能照出人来，不像刘老师那架风琴黄塌塌的，漆都一块一块的掉下来了。不知道风琴和钢琴有多大的区别，看上去样子好像差不多，一听声音那可差远了，咿咿呀呀的像是什么人在哭，难听死了。还是得承认刘老师本事蛮大的，不管唱什么歌，只要把谱子往琴盖上一竖，马上也能咿咿呀呀的弹出来，虽然难听，但曲子倒是对的。可能刘老师自己也不喜欢风琴的声音，每次一弹琴就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的表情。王佳有时候想，刘老师大概是很讨厌音乐的，一个讨厌音乐的人当音乐老师真不容易。虽然难听，王佳还是很希望能弹弹刘老师的那架风琴，至少琴键看上去和钢琴是一样的嘛。刘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说，王佳，你真是一点音乐细胞也没有啊。哼，我只是唱歌跑调嘛，说不定钢琴弹得很好呢，虽然没学过，可也许两只手往琴键上一搁，就像小狗认得回家的路一样，手指头自己会认得每一个琴键的。这时候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音乐细胞了。以前看过一个童话，说一个人梦见白胡子仙人，仙人送给他一把神笛，醒来以后这个人就会吹笛子了，学也不用学。王佳不相信什么仙人，陈伟佳说学琴要靠灵感，王佳很相信这个灵感的，就像转铅笔也没怎么练过，有一天偶尔拿起来那么轻轻一转，嚯，才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会转铅笔的呀，这就是灵感了。现在王佳相信自己对弹钢琴也是有灵感的， 也许只要两只手往琴键上一搁，就好像转枪笔一样，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原来也是会弹钢琴的。脑子里想到什么旋律，手指头自然而然就会弹出来了，到那时候准得把刘老师吓那么一大跳。哎，可惜刘老师的风琴是不让人碰的，一下课就拿把铜钥匙把琴盖锁住，谁也别想打开。每次下课，王佳都注意刘老师的动作，心想总会有一次忘了锁琴吧。每个人都有忘事儿的时候啊，班主任徐老师有一次忘了拉裤子拉链就跑进来上课了，可刘老师的风琴一定比陈老师的裤子拉链还重要，从来都没有忘过。今天音乐课上闯了点小祸，因为唱《满江红》唱到最后一句“朝天阙”的时候，王佳忍不住想笑。其实也没什么好笑，只是那个朝天阙的动作想象起来有点滑稽。看到大家都很严肃的样子，王佳决定憋住不笑，谁知道笑是不能憋的，他越憋越想笑。第二遍唱到朝天阙的时候，王佳憋得脸都红了。第三遍朝天阙的时候，王佳终于扑的一下笑出来，憋得越厉害，那发的声音也就越大，自个儿也吓了一跳。刘老师停下来看看王佳，大家也都很奇怪地看着他。这王佳忽然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了，真不明白自己刚才笑什么。刘老师一般不多说话，他只是非常淡地说了一句：“王佳，课后留下来。”又继续弹琴，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下课的时候，王佳想刘老师大概忘了刚才的事情了，正想往外混，就被刘老师叫住了。还好没让王佳一个人唱朝天阙，只是让他留下来打扫教室。大家都走了，王佳一个人留在音乐教室里扫地，越想越气，拿扫把往刘老师坐的椅子上扫，一抬头看到那架风琴，他又高兴起来，心想难得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这架琴了。他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钥匙，大大小小的每一把都插进锁眼里试了一下，希望运气好正好能把锁打开，可到底还是没有成功。锁是锁了，用手一扳琴盖还是能掀开一条小缝，露出白白的一长条琴键。王佳拿钥匙伸进琴盖的缝里去拔那些琴键，心想多少发出一点声音来也好啊，可是琴键又硬又滑，动也不动。再看这些琴键，像是一排白牙咧着嘴冲他笑，真气人。走的时候，王佳悄悄地把一小截粉笔塞进锁眼里，看你下次怎么打开，哼。乐器店里的那架钢琴从来不锁的，天天敞着盖子搁在那儿，像是招呼王佳快来弹我呀。可是王佳不敢进去弹，因为乐器店的营业员很凶的，不像书店那两个营业员整天笑嘻嘻的。这里一个男营业员老是抬着个下巴，眼睛瞟着天花板，像是在说：“你过来呀，过来我就收拾你。”女营业员总是拿眼角瞟着进出的每一个人，像是在说：“你偷呀，我没看见，尽管偷，只要你一伸手啊，嘿嘿。”王佳想，你不用整天这么紧张吧，又大又重的钢琴谁偷得动啊。乐器店很小，朝街的玻璃窗却很大，王佳每天走过都能很清楚地看到那架钢琴，有时候就推门进去，假装东看看西看看，表现出对口琴或者手风琴很感兴趣，顺便绕着钢琴走一圈。钢琴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双石膏做的手，一定是某个钢琴家的手，做的跟真人的手一样大，看上去就像是新鲜切下来涂了颜色挂在那儿，有点怕人。王佳悄悄地伸出自己的手比较了一下，好像很像，但是不能每天都这样走进乐器店去绕一圈，要不然真的会被怀疑成想偷东西的。 有时候换了一身新衣服，走进去心就比较踏实一点，心想每天进出这么多人，你不会还认得我吧？可怎么就没人弹一弹那架钢琴呢？只有女营业员偶尔拿起鸡毛掸子掸掸灰，带出几个音符来，虽然不连贯，可也挺好听的。王佳忽然领悟到钢琴的妙处了，它是这样一种乐器，不管怎么弹都好听。真正的钢琴家也就是凭感觉在键盘上随心所欲的弹奏，只是他们感觉比平常人好而已。终于有一次，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领着一个小女孩来看钢琴，小女孩看上去跟电视里面那个差不多大，老头看样子是个音乐家，头发没剩几根，可还梳得油光光的。老头随手一弹，就弹出一长串的音符来，很熟练的样子。接着那个小女孩也踮起脚尖够着琴键弹了几下，真可恶，也是个会弹的。两个人弹了一阵走了，王佳终于亲耳听到钢琴弹出的旋律了，比电视里收音机里的都好听。又一想，不对呀，老头是来买钢琴的呀，哪天过来把钢琴买走了，不就再也看不到这架琴了吗？第二天，一天王佳都惦记着这架钢琴，下了课急急忙忙跑来看，哦，还在，仍旧敞着盖子说，快来弹我呀。王佳走进殿堂里，绕着钢琴转了一圈，真想伸手弹一下，看看女营业员，她假装漫不经心地在研究自己的手指甲，眼角正撇着王佳的那一举一动呢。再看男营业员，眼睛看着天花板，手里抓着一只红木算盘，好像在说，你弹呢，只要你敢动一根手指头，我就用这只算盘拍死你。绕了一圈，王佳低着头出来，心想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了，还是过一段时间换了新衣服再来吧。寒流说来就来，天一下子就冷了，走在街上不停地吸着鼻涕，人人都把脖子缩进衣领里去。刘老师感冒了，唱歌嗡着个鼻子，比那架风琴还难听。刘老师这人挺可怜，本来也没什么音乐细胞，当不了音乐家，只好当音乐老师了。算来算去，现在这间教室里最有音乐细胞的就是王佳了。你看，陈伟佳会拉小提琴，可是唱起歌来是全班最难听的。王贝是音乐课代表，唱歌也好，可是陈伟佳说他当不了音乐家的。你看他那双手，通关手，出手没有轻重，根本不可能拉琴的。那其他人就别提了。王佳的手长得很好，很柔软，也不是什么通关手，跟乐器店墙上的那双手是一个类型的，钢琴家的手。刘老师在上面弹风琴，王佳的手指头就在课桌里跟着弹。王佳发觉自己节奏感出奇的好，一拍也不会差。其实只要把王佳的台板换成琴键，没准弹出来还不比刘老师差呢。后来上语文课的时候，王佳的手也开始在课桌里弹起来，徐老师好像听见有人敲台板，停下来扫视了一下，怀疑自己听错了，又继续在讲东郭先生和狼。上数学课的时候，王佳的手也在课桌里弹弹自己编的曲子，这曲子没什么旋律，忽快忽慢，忽轻忽重，有时候停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有时候突然迸发出巨响，吓人一跳。对了，真正的钢琴家弹的曲子就是这样的，全凭感觉。有一次迸发的时候抬手过高，不小心撞到了上台板，铅笔盒都跳起来，疼死了。没多久，王佳养成习惯了，上课没事儿就悄悄地在课桌里弹钢琴，弹到后来手指头越来越灵活，吃饭的时候拿筷子夹菜一夹一个准儿。 陈伟佳说他前世是一个小提琴家，后来有一次表演的时候因为太激动心脏病发作，在舞台上死掉了。我忘了当时拉的是什么曲子了，他一本正经地说，说不定哪天啊我不小心又拉了同一首曲子也会心脏病发作死掉的。他说的像真的一样，一定是有点依据的。王佳很相信，而且还推断出他前生肯定不是拉丰收渔歌拉死的。王佳前世是做什么的呢？奶奶以前说过，你前世啊是一只千皮狐狲，一天到晚手不停脚不停，坐个凳子也没有坐下，屁股牵来牵去，新裤子半个月就磨破了。猴子，我才没那么低级呢。王佳现在很肯定自己前世是一个钢琴家，要不然怎么一听到钢琴的声音就感觉这么亲切呢？晚上躺在床上，王佳就闭上眼睛努力回想前世的事情，想来想去啊都是钢琴。钢琴怎么弹？不会一点都记不起来吧？不就是一排琴键吗？黑的少点白的多点，手往上面一放按下去，先是左手，哦不对，先是右手，手指头轻轻的一按，音乐就这样从指尖流出来了。每次眼看着就要响起来却睡着了。主要还是没机会弹到真正的钢琴，只要亲手弹一下，相信灵感马上就会迸发出来的。王佳越来越下定决心要冒一次险，目标是乐器店里那架黑色的钢琴，趁营业员不注意的时候走过去弹一下，也许一开始弹出来的音符会有点乱，那两个营业员自然会抄起算盘冲过来。可是不用太久，就在他们冲到面前之前，灵感一定会来的，就像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打开一扇窗，前世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那音乐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而那两个营业员呢，马上就会停下来，谁能用算盘打一个年轻的钢琴家呢？只要能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个钢琴家，那以后的一切不就顺利了吗？叫妈妈买下钢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也不用上刘老师的音乐课，也不用天天在课桌里弹钢琴了。可想归想，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每次放学的时候走过乐器店的大玻璃窗，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拔掉了塞子，积累一天的勇气一下子又卸掉了。不急不急，总有一天天气好一点，大家心情都好的时候，我又换了一身黑衣服，最好是颜色深一点，不容易引人注意的，而且碰巧乐器店里人又多，还可以帮忙遮挡一下视线，这时候再行动也不迟啊。星期五天真的晴了，是大晴，一点云都没有，太阳晒得人想睡觉。王佳知道这样的好天气不会很长，接下去再来一阵寒流，冬天就算真的到了，到时候手指头冻得梆梆硬，还弹什么钢琴？王佳握紧拳头对自己说，就是今天了。一上午啊，王佳都没好好听课，手指头在台板里敲着最新构思的一支曲子，满脑子都在想那架钢琴。太阳光照在翻开的课本上，白塌塌的一片，可以看到许多小灰尘的影子在上面漂浮。突然听到徐老师叫自己的名字，一抬头眼前全是光斑，什么也看不见。徐老师让他用虽然但是来造句。王佳说，我虽然成绩不好，但是学习很努力。徐老师听着不太对劲儿，却也一时挑不出什么毛病，摆摆手让王佳坐下来。这是王佳今天第一件顺利的事情。中午食堂吃的是红烧肉，又大又肥一块，咬上去就像橡皮一样，王佳实在没胃口，正想趁人不注意往干嚼桶里倒，迎面就撞见刘老师。正紧张着，却发现刘老师也是吃不下大肥肉来倒掉的，两人装作是谁也没看见谁，各自完成任务。这是王佳今天第二件顺利的事情。趁着凡事顺利，王佳走出校门，径直地往乐器店去了。 虽然这样一去一回要走上不少路，可是实在等不到放学了，生怕到时候自己没了运气又没了勇气。中午的街道懒洋洋的，行人和车辆慢吞吞地在阳光下游荡。王家脚底踩着沙沙的落叶，脑子里生出一支雄壮的进行曲，才决定等一下就在钢琴上把这首曲子弹出来。走到街角的时候，王家的进行曲停了下来。他惊讶地发现，马路对面的乐器店门口拥着好几个人，正在把一件又大又重的东西往黄鱼车上搬。虽然那东西四周包裹了不少毛毯，还用粗绳子扎了一道又一道，可王家还是能认得很清楚，那是钢琴，他的钢琴。王家站在街角，看着他们把钢琴搬上黄鱼车，像个犯人一样，用绳子捆得紧紧的，然后很隆重的一推，这黄鱼车艰难地挪动了一下，慢悠悠地顺着马路去了。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碰到一个红灯，黄鱼车停了下来。王家一直等到红灯变绿，看着黄鱼车重新启动，最后终于混入车流，看不见了。太阳还是很好，王家转身往回走，脑子里一个音符也没有。陈伟家说，一个人将来干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命中注定就是个小提琴家。你看呀，我的左肩比右肩高，生来就是为了夹住小提琴的。张斌命中注定将来是个科学家，所以他生来就是近视眼儿，虽然看人不清楚，可是看显微镜就特别清楚。王家问，那我命中注定是干什么的呀？陈伟家想都没想，当然是杂技团的演员了。为什么呀？因为你会转铅笔呀。王家气得背过脸去，整整五分钟没说一句话。想想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个小提琴家，可以没完没了的拉丰收渔歌，有人生来是个钢琴家，既买不起琴又没法证明自己呢？放学回家，王家特意从马路对面走，不想看到乐器店里空荡荡的样子。走过书店的时候，听到那个眉毛很浓的营业员叫他，哟，小书呆子，长远没来了吗？那个眉毛很淡的营业员呼应着说，人家读书用功啊，哪像我家那个小畜生，没事就在外面荡来荡去。王家很不好意思，进去店里转了一圈，象征性的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结果把口袋里的零用钱都花光了。这样一来心情更糟，回到家里晚饭也吃不下了。天又热起来了，让人怀疑夏天是不是要卷土重来了。上课的时候，王家的手指头下意识地在台板里敲打着，一想钢琴已经没有了，还敲个什么呢，就把手拿了上来，看看窗外，看到一架喷气飞机拖着很长的尾巴从天上划过。放学的时候拿不准该走哪条路，一边是空荡荡没有钢琴的乐器店，一边是书店里两个过分热情的营业员。王家想了想，最后还是沿着乐器店这边走了。走过乐器店的大玻璃窗时，他把头压得低低的，不想往殿堂里看，可眼角还是瞥了一下，这一瞥却瞥掉了殿堂里一样黑乎乎的东西。那是王家定下心来一看，才看见一架钢琴好端端地站在那里。王家站在那儿像做梦一样，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当然了，乐器店里怎么可能只有一架钢琴呢？卖掉一架还可以从里面搬一架出来的吗？背后有个行人撞了他一下，王家向前一跨，推开玻璃门就走了进去。真的是一架全新的钢琴，又黑又亮，敞着盖子露出白白的琴键，像是在欢迎王家。殿堂里没有别的人，王家瞥了一眼柜台，男营业员不在，女营业员居然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好像是故意安排好的一样， 王佳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他走到钢琴旁边，看到钢琴上黄铜的商标闪着亮晶晶的光，琴身的黑漆映得出自己的脸。他把头凑上去想看个仔细，呼出的热气在琴身上留下一小块白斑，赶紧缩回头，那块白斑刷的一下就消失了。王佳把手轻轻地放上键盘，这是他第一次碰到琴键，竟然是暖暖的，像是有生命的一样。王佳又瞟了一眼柜台，确定没人注意自己，心里既兴奋又紧张。看见自己的手在微微地发抖，心想弹吧，右手食指选定一个琴键，轻轻地按了下去。咦，怎么没有声音？也许是按得太轻了。王佳稍稍地用了点力，再一次按下去，听到钢琴很轻的叮了一声。哦，原来弹钢琴是要用力气的。好吧，王佳吸一口气，用力把琴键敲了下去，当，自己吓了一跳。再看柜台上那个营业员还趴着呢。该正式演奏了。王佳把右手五个手指全都摆了上去，希望可以弹出一串流畅的音符来。哎，怎么回事？可是感觉完全不对呀，手指头在键盘上磕磕绊绊的敲出几个不连贯的杂音。哦，原来钢琴不是随便怎么弹都好听的。哦，不行不行，手指头要灵活，就像在课桌台板里弹的那样。王佳抬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双石膏的手，照着样子把十个手指头排开在键盘上再弹，可结果是更加难听的一串杂音。哎，怎么回事啊，我的灵感呢？不慌不慌，不能这样束手束脚的，应该大着胆子放开来弹，这样才会找到钢琴家的感觉。王佳于是把手指头伸到空气里面弹了几下找找感觉，然后再搁回到键盘上。一二三，一鼓作气一阵乱弹，可发出来的声音却像是摔碎了一大瓶的玻璃罐子，一点都不像是音乐。王佳有点急了，加了把劲儿又一阵乱弹，结果是更多的玻璃瓶子摔碎了。这时候从柜台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吼叫，喂。王佳全身一抖，不用抬头也知道是那个女营业员醒了。不管她，重要的是赶紧找到感觉把音乐弹出来。王佳又试了一遍，可仍旧是一塌糊涂。女营业员又喂了一声，比刚才更凶。王佳横下一条心，让你去喂吧，只要不扑上来打我，我弹我的，只当没听见。女营业员真还懒得动，只是在那儿叫，小家伙听到吧，一声比一声凶。王佳反而比刚才弹得更用力，只是发出来的仍旧是乱七八糟的一对音符。哎，怎么会这样啊，我应该天生就会弹钢琴的呀，钢琴是这样的吗？怎么跟台板里弹琴的感觉跟睡觉前模模糊糊的钢琴家的记忆一点都不一样啊？想象中应该是火山爆发的，可现在却像是煎破的荷包蛋。这时候柜台后面一扇门咯吱一下打开了，男营业员头发乱蓬蓬地从里面走出来，他打量一下情形也不说话，像是在等着王佳弹下去。王佳鼓起勇气又弹了几个音符，这时男营业员猛地掀开柜台的隔板，就向王佳这儿冲过来了。王佳的两条腿忍不住想跑，可手指头还是坚持地留在键盘上，心想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用了全身的力量向键盘砸去，就像钢琴家在演奏到高潮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发出来的是一大堆轰鸣的噪音。男营业员转眼就冲到了眼前，眼睛冒着火，砰的一下就把琴盖合上了。王佳飞快地抽手，才没把手指头留在里面。不用等他做下一个动作，王佳转身就跑，一头撞开弹簧门冲到街上， 男营业员象征性的追了两步，没追出来。王佳在街上飞跑，险些撞倒了好几个行人。风从耳朵边上嗖嗖地吹过去，树叶子在脚下四处飞散，眼前除了晃眼的太阳光，什么也看不清。陈伟佳的妈妈拎着个篮子迎面跟他打招呼，他理都没理。一个老太太叫着：“哎呦，乖乖，当心车子哎！”说话间，王佳已经窜到马路对面去了。他一连跑过三条横马路，根本没有任何人可能追上来了。王佳这才放慢脚步，回头看看，离乐器店足有一站路远了。王佳定了定神，心想：“我也许天生应该是个长跑运动员才对。”从此以后，王佳再也没有碰过钢琴。